美国财长爆台湾总统过境取消内幕，随后赖清德过境出现大反转，黑客泄露了俄罗斯国防巨头和中共的攻台机密，中共伏兵已经埋伏台湾港口。通俄门传出大消息， FBI 密室惊现数千份被烧的机密文件。爆十日后美俄开打，欧盟1500亿备战。香港学生拒唱中共国歌被捕，震惊全球。我们来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31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跟着下来请看今日的详细内容。近日《金融日报》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被拒，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今日对于赖清德总统过境一事又有了新的消息，赖清德出访无叫停，只是推迟了过境德州。而美国财政部长披露了赖清德过境取消的真相。除此之外，黑客组织罕见地披露了俄罗斯协助中国侵台的计划。赖清德总统原定在8月出访中南美洲友邦的行程突然叫停，受到外界关注。外界质疑是否遇到了美中贸易协议的敏感时刻呢？在昨日29日，台湾和美国国务院都对这件事作出了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态度清楚，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的政策一点都没有改变。在昨日29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中第三轮会谈之后表示，外界所关注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取消过境美国行程，实际上和这一次贸易谈判无关。贝森特说，美中谈判并没有讲到 TikTok， 亦都非常小心地不将贸易和国安议题混为一谈。再加上川普有时候喜欢直接地拿出关税大棒，而不是一再冗长地谈判。因此美方并没有因为中国抗议施压而作出不允许赖清德过境的决定。赖清德总统过境美国行程实际上和这次谈判无关。今日7月30日，路透社报道说，台湾驻巴拉圭的使馆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赖清德的出访行程并没有取消，而是会推迟，并且可能会过境德州和另外一个城市，主要是因为台湾台风灾情。同时今日彭博社透露，川普政府已经向台湾提出最优关税，可能会与日本被征收的15%相同，但是要求台湾增加对美国的投资。而这个无疑打破了外界各种质疑川普不会保台的疑美论。台湾大罢免之后，各种不利于赖清德政府的讯息流出。有人说赖清德政府甜美失败，有人掀起了要执政党官员辞职的呼声，而中共国防部亦都趁机指责台湾想要将人民变炮灰。外界认为，虽然猜测中共将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行动，但是要警惕的是，北京可能无需要动武，就可以逐步实现统一台湾的战略目标。什么办法呢？就是透过经济、政治和心理战，从而动摇台湾民心，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进而达成吞并台湾的效果。因为专家特别提醒台湾人民，在这个时候更加要分辨中共信息战，不要被中共转空子。在这次大罢免失败之后，有些反共民间团体和台湾人觉得泄气。赖清德昨日表示，民进党做得不够的地方，他要承担所有批评，亦都要向所有投入的公民团体和支持者深深地致上歉意。他鼓励跟着下来8月23日第二轮的罢免行动，民进党会继续和公民并肩同行，一起走完最后一里路。外界亦都认为，如果这小小的挫折，台湾人就被打击退缩，不再努力继续前行，这样就正中中共下怀，台湾亦都真是没救了。日前黑客泄露了一份令人震惊的$3,490万国防合同，显示俄罗斯正在帮中共为入侵台湾做准备。黑客组织黑月公布了俄罗斯罗索博洛出口公司和中国 CETC 国际公司的一份合同，内容涉及空降指挥自动化系统、 这个是协调跨水域大规模空降突袭的指挥中枢系统，在攻台的行动需要具备空降兵在海滩着陆，直升机对关键目标实施攻击，实时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和飞机，以这个系统可能可以管理这些行动的核心指挥中枢。而俄罗斯正在向中国提供这一类的关键技术，参与的公司是俄罗斯顶尖的国防巨头，其中包括俄罗斯库尔干机械制造厂，这个是生产步兵战车的，鲁宾设计局是设计潜艇的，克里米亚设计局，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最高级别合作。黑客正向记者、国际组织和太平洋国家披露了大量的文件，文件显示中俄正在积极合作，台湾应该保持最高戒备状态。不单止是这样，美国媒体爆料中国国企中远海运旗下的香港分公司的船只居然控制并且营运着台湾最大港口的两个码头，而中国国企的船只经常访问这些港口，都是台湾最重要的海军、空军基地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所在地。东方海外的码头距离台湾最大的海军基地左营只是5英里，由于这里只有一个出口，左营基地容易受到攻击，导致那里的所有驱逐舰都没办法出来。专家警告，这些商船不是普通的贸易往来，这些货轮不单止频繁靠港，行踪还与台湾关键海空军基地高度重合，北京可能利用国企为攻台做准备，其中可能包括使用这些商船做中共军事的木马屠城机。目前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共的几大会议上，无论是北戴河会议亦或是四中全会，都能够透露中共高层的动向，关系到中国的变局。在今日7月30日，中共官方终于宣布了20届四中全会在今年的10月在北京举行，而原本应该在2024年秋季就应该召开的20届四中全会推迟了整整一年之后，终于敲定在今年的秋天举行，引发舆论关注。外界认为这一次迟来的四中全会虽然打着经济议题的旗号，但是实际上是政治性会议，因为中南海内部已经混乱好耐，因此会议会带来一些内部清洗的信息，比如苗华案、何卫东案，甚至都还有一批高官的处理会在这个前后抛出来，而且有关习近平是否要交权亦都从中可以提出一些端倪。各位观众，对于川普对照日本征收台湾的关税，你觉得是否能够缓解大罢免之后赖清德的执政压力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联邦调查局局长爆 FBI 总部密室惊现数千份焚烧的机密文件，在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这个月正式解密一系列和通俄门调查起源相关的重要文件，指控奥巴马政府涉嫌伪通俄门调查，并提交司法部之后，在今日的7月30日，霍士再次独家爆料重大的消息， FBI 局长帕特尔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一个秘密房间里面的多个焚烧袋中发现了数千份和通俄门调查有关的敏感文件。报道提到其中一份文件是前特别检察官特勒姆最终报告的机密附件，其中包含他审查的基础情报。在交火飓风行动发起之前，美国情报界就已经收到了外国警告，说联邦调查局可能会帮助推动川普和俄罗斯勾结的讲法。目前这些机密附件的解密工作正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司法部长邦迪和代理国家安全局局长哈特曼的秘密协调之下进行。这些解密之后的附件将会转交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葛雷斯利，最终他将会向公众公布这些文件。六月份帕特尔接受博客主持人罗根采访的时候透露，我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曾经的通俄门调查员，刚刚到局里面的时候就发现了科米等人在胡佛大楼里面藏匿了一个房间， 里面堆满了从来没人见过或者听过的文件和电脑硬盘，他们锁了门，隐藏了访问权限，说永远没人能够找到这个地方。帕特尔和他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研究这些文件，其中一些和敏感调查有关，包括联邦调查局最初的通俄门交火飓风的调查。帕特尔之前曾经担任国会调查川普和俄罗斯勾结涉嫌案的首席调查员，他揭露了政府滥用监控的嫌疑，因为这样还任命了两个特别检察官，第一位是穆勒，第二位是特勒姆，而他们认定联邦调查局最初调查的整个前提都是虚假的。帕特尔在收到拉特克里夫的刑事举报之后，目前已经对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展开了刑事调查，另外他还对科米展开了刑事调查。在昨日7月29日，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表示，从29日开始计起，要求俄方在10日之内同乌克兰达成停火，这代表俄乌必须在8月8日之前达成停火。与此同时，乌克兰开始大规模攻击克里米亚大桥。川普最新的表态等于是通牒普京，要在10日之内结束俄乌战，否则俄罗斯将会面临美国新制裁。另外，外界认为亦都不排除援助乌克兰武器对俄罗斯猛烈攻击。川普亦都表示，在他宣布缩短最后通牒之后，俄国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他感到遗憾。《基辅邮报》主编在节目中分析，川普的举动可能对战争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10日之后见真章，美国和俄罗斯有可能正面交锋，无论是在经济亦或是军事方面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在今日7月30日，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开始在克里米亚半岛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其中包括向克里米亚大桥方向发射海王星型巡航导弹。而乌克兰空军的确是加大了空军火力，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还深入了俄罗斯的南部，针对的目标是主要的铁路网，而这些铁路网是为攻击乌克兰东部提供军事补给的。另外，在西方援助之下，乌克兰逐步建立了 F-16 的空中优势，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多条战线传出捷报。根据乌军的通报，近期又成功解放了苏梅州边境两个定居点，并围困了近50,000名俄军，切断了对方的补给，令到俄军战况进一步恶化。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持续升级，欧洲东部和北约前线国家正在陆续地加强防御部署，全面提升军事警戒等级，来应付来自俄罗斯的潜在威胁。而欧盟希望投入1500亿美元提升欧洲国防实力。今日在布鲁塞尔，18个欧盟国家同意设立一项巨额的国防贷款基金，用来升级军事装备，来保持战备状态。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成功同川普合作，将关税从原本的30%降到15%。而政客刊登分析报道话，欧盟得到川普同意的一招是用对中共强硬的策略，得到川普的认同。双方绝对联手打击中国的钢铝倾销和稀土限制。与此同时，欧盟官员透露，欧中峰会习近平当面抱怨两件事。冯德莱恩在欧中峰会期间可以说北京在贸易问题上寸步不让，采取了强硬立场，而欧盟进行回击的利器就是同川普达成了贸易协议。相反，冯德莱恩对北京表示，欧盟同中国的关系已经达到了转捩点，开始下滑。他说，除非北京在贸易关系上采取果断的行动，否则欧盟将会没办法保持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开放。法新社的消息说，欧中峰会上，习近平在和冯德莱恩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其中习近平亲自向冯德莱恩抱怨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习近平坦言他对普京的影响很小。另外，他还向欧盟抱怨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欧盟将几个中国银行列入了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清单。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昨日在29号说，欧盟本来希望和中方取得更好的结果，不过欧盟团队在欧中峰会中亦都感觉到北京对欧洲根本不肯让步，在谈判台上的问题清单不单止没缩短，反而越来越长。中共认为他们在稀土上可以迫使川普让步，亦都可以将欧盟治得服服帖帖。因此冯德莱恩和他的团队对北京彻底失望，更加敢坚定选择和川普联手。香港媒体报道，香港19岁学生刘本熙去年去看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在现场他因为在播放中共国歌的时候转身背向球场，而被警方的监控器拍摄到，因此指控他侮辱国歌，意图贬损国家尊严。香港法院在今日7月30日裁定罪名成立，下个月8月13日宣判。法官认为球场播放中共国歌的时候，球迷应该在座位上坐向肃立，但是刘本熙的行为明显是表示不满，所以判他有罪。刘本熙的辩护律师求情说，他的行为比起改编国歌所属轻微，并且当时行为安静，而且不涉及暴力。再者现场人数众多，如果没有警方的摄影，亦都不会有人特别注意到，希望法官可以考虑判处缓刑。外界认为中共治下的香港法律被武器化，只是因为背向球场这么小的动作被放大为犯罪，实在是荒唐。在民主社会，个人在公共场合的非暴力表达是正常不过的。目前的香港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气氛，香港人的日常行为可能被放大解读为政治抗议，导致香港人不敢讲说话，要自我审查，生活空间受限，目的就是挤压香港人自由的空间，对香港人产生寒蝉效应。因此这样一个小的事就能够被定罪，令人坐监。对此你怎样看呢？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国际风云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